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护法居士，大家午安，阿弥陀佛。那现在因为默学是受正法法师的邀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天台的一个经验。那默学是不敢说是来这边能够提供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在天台上面的一个经教方面的理解那默学是完全是抱着一个供养与法供养的心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中国最殊胜的一个教说，就是天台天台教说。那刚才杜居士写默学的名字他写其实写对了一个字默学本来也是叫建宗的字本是外号，建宗是内号但是在台湾就用字本比较多，在加拿大是用建宗所以就两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叫我就知道那个人叫我是处于哪里的。因为加拿大很少人叫资本，都叫建宗，台湾全部都叫资本，没有人知道我叫建宗。那这两个都是默学的名字那默学是以法脉来讲的话是属于白胜长老这一脉下来的，台湾的白胜长老那白胜长老是算是默学的师太公那我对上的就是物之辈的那对在对上就是就是名字辈的所以就但是我们这一脉就流到国外去那上个礼拜正法法师也有讲到大家在学习佛法上面真的福报非常大这个是无可否认的。那我相信在这里这么多位居士大家听经闻法的机会多得很，而且我知道这边很多居士也是一个人兼好几班来上，就是不同的课也有兴趣去听然后就在不同的宗派上面去学习那在佛陀教经会提供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大家有因缘来这边可以选择自己要听的法自己要学习的一个行门的或者是教门上面的可以很方便提供给大家那默学学佛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个福报那因为在加拿大能够要找到一位法师是不容易的那不要说他会不会讲经说法不要说他会不会讲经说法，只要找到一个剃光头的穿出家人的衣服，这个已经是不容易的所以默学在学习这佛法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所谓良师益友因为既然没有出家师父的话就没有一个可以请教的对象所以自己学的都是自己看的都是自己去从书本里面去学习到很多佛法上面的知识那有时候也没有人可以问产生疑问的时候那就这样过那默学学佛的时候还算是蛮年轻的，是18岁，18岁的时候就接触佛法，然后就非常喜欢那个时候道场就有一位老师傅那他也不会说会讲经说法嘛，只是一位就是在那边看管寺庙的一位老师傅那他就说你自己去找书看吧 在刚学的时候就这样，找书看，然后就一看，就十来年的经验就这样，从不懂就慢慢看，就一路这样看过来的，那默学十多年前就有跟教育基金会接触过，那个时候还是居士，因为那边缺乏很多书，那个时候基金会就从一些佛教的刊物上面知道基金会有很多书可以结缘，那就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尝试去联络基金会，可不可以结缘一些书过去，那个时候基金会就很发心，一寄就寄了110箱过去，那就什么书都有，英文、中文什么文都有，那个时候就非常欢喜，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佛书，但是很多都看不懂，因为很多都是清经类的，或者是原著本的古文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些在海外长大的华语来讲，基本上没有受过古文的训练，所以就看着一堆文言文的东西，根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这个就非常吃力，后来就是有因缘，出家以后，那在学佛上面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也是古文方面，要先打好这个基础，所以在这边这么多居士大德在这边哦，其实默学是很紧张的，因为怎么样说呢？因为各位在这边，不管是学佛的经验，或者是在修行的历程上面哦，都比默学丰富，因为能够亲近很多善知识，那也可以得到很多机会可以听经闻法，所以默学是完全抱着真的是只能说自己能够理解到什么，就把自己能够知道的跟大家解决法缘，那默学是负责6个礼拜嘛，那其实大家手上得到这一份资料哦，以默学的角度来看，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怎么样讲呢？因为在读书的过程之中课业是很忙，根本就抽不到什么时间出来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是马马虎虎的，那正法法师给我的时间又是非常有限，所以就马马虎虎就把它做一做，那作为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些基本资料，因为这些都算是天台宗的入门课嘛，那天台宗的入门的话，我们先要把很多名相的东西要先把它弄清楚，因为天台宗它是一个说是一个集大成的宗派，它各样的教法都涉猎到，然后它把所有教法把它归纳重整，而建立一个非常严密又很架构非常严密的一个宗派学说，所以它不是像华严这么单纯的只一经之类的，它一的经吼，虽然说也是有法华经是一经啊，但是它掺杂了非常多不同的经论来引证它所讲的，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是智者大师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它也是中国汉传佛教本土里面最有汉传色彩的一个宗派啊，因为它是完全是本土出生的一个宗派啊，它不是从印度直接传承过来的印度式的佛教，它是非常汉传式的佛教的啊，所以就要把天台的学说把它学习的好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 啊，不容易的。那墨学在这一方面是也不敢说是很有经验，但是只能说是很有兴趣啊，很有兴趣。从初学佛的时候接触到天台宗的学说的时候就很欢喜啊，可能是宿世有这个因缘吧。虽然很多都不懂啊，很多都不懂，也没有人可以请教啊，但是就是生一个欢喜心去学啊，也不知道怎么样下手，只知道说哦，天台宗是依啊《法华经》而立的，那就从《法华经》下手吧，就每天诵《法华经》，发心要诵《法华经》啊。也知道《法华经》是经王，但是王在哪里也不知道，就是相信古德讲就好了，就以这么单纯的心态哦啊，因为古德他走过来，他必定有一个经验嘛，那我们就依照他的经验啊，他说这个是好的啊，就我们就跟着听啊，是好的就照着做啊，也没有想生什么怀疑的啊。所以墨学在刚学佛没多久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比较喜欢天台宗的学说啊，那也听说智者大师啊学佛的时候也是以诵《法华经》为入门啊，那就跟着做了，那个时候就跟着啊，也因为那个时候还要工作嘛啊，时间不是很多啊，但是就定下说《法华经》作为自己行门上面啊持诵的一部经典。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十多年来虽然断断续续，但是从来意志是没有改变过啊，都是以诵八法三经为作为自己日常的常客啊。那这个就是墨学在修学上面哈一直坚持到现在的。那现在虽然听了不同的宗派的学说啊，也涉猎到很多不同的宗派的一个学问，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自己对天台的忠心啊。那因为现在还是墨学还是在求学的过程之中嘛，所以就很难说能够专一在这天台上面去用心啊，只能说兼而已。因为很多课业上面的事情要应付啊，要处理啊，所以就时间上面就没办法分配这么多出来啊，在天台上面啊。但是这个将来的话也是会朝着这一条路去实践啊。那今天是第一堂课嘛吼。所以墨学在这边就是说，如果讲得不好的话，那请各位大德宽心来包容一下啊，也请大家能够给墨学一点指教啊，因为墨学知道自己是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可能也没办法提供到给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啊，这个是先有自知之明嘛啊。那大家就千万不要见怪哈。那开场白就讲到这里。墨学是母语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国语讲的不是很标准哈。如果我念，尤其是念文的时候比较吃力，讲的还好，要念的话有时候音会跑掉。那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就请说出，那我就可能把字写出来还是怎么样的，那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这边看到大部分都是蛮有在佛法上面都蛮有修养的啊，不管是经或者教方面，两方面都应该是比墨学还要深厚的功力啊，所以就惭愧哈，只能说是惭愧。但是还有看到一位比墨学跟墨学的年龄还是差不多的朋友哦，应该你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好，比我小，很高兴有传人，佛法有传人。 1984年，20多岁，29，那今天要发给大家的第一个是南山北气的这个讲义，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理论吗？就是南山北气。那在这个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确实他对这方面他提出了很详细的说法啊。那墨学也参考了这一部分，然后也参考了不同的资料里面，然后墨学就把它整理出啊以下的所谓南山跟北七的不同说法。那大家知道南山北七的一个说法是怎么样，那墨学在这边是简略的介绍一下。那佛教是从东汉传到我们东土来嘛，那个时候是东汉永平十年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法，但是前前后后其实佛教就已经来了，因为佛教有时候不是经过正式的传入，譬如说经过商人啊，或者是旅行者了啊，间接的传入，这个也有啊。那陆陆续续也带了一些经本过来啊。那在永平十年之前有什么经本出现，这个没有办法考察，只能说永平十年之后，就是东汉之后啊，明帝之后啊，才陆陆续续有比较正确的记载说啊，什么经是谁带来的啊，什么经是谁翻译的。那从东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佛教是比较进入一个传译的时期，因为经典来的时候完全是梵文或者是湖本西域的文字，那汉人是看不懂的。那汉人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先把它翻译过来，到底在讲什么，才能够了解佛教教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间都是在一个翻译非常丰盛的时期啊，大大小小的译场很多啊，个人译也有，官方译也有，不同的译翻译都有啊。那佛教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进来以后那经典传进来也没有说很有次序的，很有次序的是说譬如说先传小圣的再传大圣，没有这个说法，也没有说什么经先来什么经先后来，也没有这个规定，就是大小圣也有什么义理的都有，都传进来，掺杂的传进来以后，那中国古德就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经跟经之间都有矛盾啊，那就产生很多这些对义理上面去探究的一些义学的大师们啊，那到底他整个佛教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等等说小，等等说大，等等说有，等等说空，那到底佛教到底在讲什么，它整个体系在讲什么啊。那这个就是智者大师之前很多古大德在努力的一个方向，除了易经以外，就是把佛教定义成到底佛教啊它的次序是怎么样的，佛陀的教法是次序的怎么样的，那个人有不同的依据的经典来诠释他的理论啊，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说法啊。那我们知道智者大师是谁嘛哈，谁之前就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了啊，就是我们说江南跟江北就有分出不同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期的叛教啊，早期的叛教。那我们先看就是它的形式上其实不管是南山或者北区它形式上其实都离不开顿渐不定这三类啊。那这三类智者大师完全在后来他的叛教都把它吸收进去啊。那第一个就是虎丘山嘛啊，吉思嘛，他就叛华严啊， 就是是我打错了，那第一个应该是顿啊，我打错了，因为我这个是 core 的，我只有做一个表格，我后来的表格都是 core 下去的啊，应该是顿渐不定啊，那顿的话是华严嘛啊，华严嘛啊，那渐的话就分不同的说法咯，这边有分三中四中五中之类的啊，那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啊，大家给大家参考，但是不管是南山或者北溪哦，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啊啊，顿跟不定都是比较类似啊，他们的分法的差异只是在渐方面去分，那渐方面的话就是只有说能说是加加减减嘛啊，加加减减而已，有些是说只有三个就可以，有些说四个，有些说五个啊，那这个是不一而论啊，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早期的判教就是智大师的判教其实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呢，完全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我们看智大师的判教很多其实都从这边出来啊，很多都从这边出来啊，只是他把它做得更细啊，然后归纳得更严谨啊，因为他前面就有这么多不同的，所以他智者大师在这个基础上面他就可以用这一些作为他的基础，然后他就在用自己对佛法诠释方面的知识来做更严密的啊，所以我们看哦，从智者大师判教定型以后，中国很难再有一个比他发挥得更好的，几乎都没有到现在啊，除了华严们啊，那华严那一套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开华严宗嘛，是讲五教十宗嘛，那个我们先不论啊，我们先不论，其实华严的五教十宗啊，跟天台的判教其实很多学者或者很多法师都有这方面都有讲过，也有一些争议性的，那个我们就不要谈啊。默学的学习哦，我认为所有古德都对的，我不做批判，也不做批评，因为知识上面，我们可以说有时候我们可以超越知识哦，但是修行方面我们没办法达到。好像他们的古德大部分都有修有证，那我们现在要提出批判，我们有没有证？我们说有修，我们可能有，因为现在知识很丰富啊，整套大藏经在你面前，你要学完它也不用，不是说很难了，就每天翻嘛，但是有没有证这个就很难讲。古德它就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修有证，证量非常高，而且能够注下书来哦，流传到现在，这个是不容易的。经过这么多时间哦，你不给淘汰，已经是表示你的东西是给后人肯定。那刚我们回到这个话题上面哦，那对于华严的判教我们先不论啊，我们只论天台的啊。刚刚讲到哪个？我们讲到就是天台啊，就是在天台判教以后哦，我们说中国还到目前找不到另外一个比天台判教的更严密的，我们暂时这样设定好了啊，没有一个宗派能够讲的比天台更严谨的，所以古德哦，到甚至到目前很多法师讲经哦，其实很多都离不开这个五十八教啊，五十八教。那除了华严以外，因为华严他自己一套嘛，所以他就用他那一套。但是一般性来讲啊，是离不开这一套的诠释的啊。这个是默学在学习这方面哦， 我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我初学这个天台的时候啊，那有一次就看一本池州法师，大家听过哦，也是一位蛮有修正的一个老和尚，他著著这个二课和解，这边也有印啊。默写看了里面的他讲的理论以后啊，我很欢喜。为什么欢喜呢？因为老和尚讲的很多东西我都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他完全是用天台的角度去讲啊。我虽然不能说很确定说他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指的这个就是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啊。那从此以后我就对天台就更肯定啊。那后来翻很多书其实都离不开这一套系统，就是用天台的诠释方法去解经解论啊。所以天台如果这个对这方面没有基础的认识哦，我们再看其他书哦，我们说有时候你会不知道他讲什么啊。譬如说对位阶的判测，我们不了解天台的话，他到底他讲这个是讲到哪里，藏通别院他讲到哪一教啊，哪一个位阶所设的，那这个我们就在这方面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看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说不知道他在讲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可以看哦，智者大师哦，他立这个五十八教，其实他是站在这个南山北气的角度上的基础上面去建立的啊。因为他前面已经有这么多不同的学说，而且在玄义里面哦，他提出很多不同对这南山北气的看法，就表示说他是有理由的，他是有理由去建构他心目中的认为比这个说得更好的一套理论，而是不是胡说的。因为他不单提出来，而且他还提出他的论证，他说法为什么他要这样，前人哪里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很周圆的，他都有说到啊。那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哦，这个玄义第卷九跟卷十这两部分就讲得很清楚。嗯，那我们先回到这边来哦。那我看到这一个南山北七哦，跟天台的五十八教，其实另外一个最大的最有力的支持的我们汉传的诠释方法的，也是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讲呢？我们先看这个南山北七哦，它里面有五个学说排在最前面的都是以华严经为主，然后之后才是说什么见啊不定啊之类的啊。那这方面因为前面四个哦，从南山到北的第一个哦，他们都是以教法的类似教法的种类来判设的。譬如说我们说顿见不定嘛，这三类嘛啊。后面那几个哦，它主要是以佛经里面的内容来判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但是在这边没有排次序哦，它没有排次序，就是说它只是把它归在譬如说诚实啦是属于净量部啦，它是把它安立在一个叫做假名宗上面啊，就是这个北七里面的一个小的判教的方式啊。那我们先看前面那几个哦，第一个他排的都是属于华严，那华严我们知道它是大教，它是大圣里面的原教啊，它是佛陀成道以后最初说的
大法啊，也是佛教里面佛陀证悟里面最根本的啊境界。那这个提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个启发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有外面有一些学者也好，或者是一些学术性上面的对佛教有研究的，他们都认为佛教的发展是从原始佛教，就是根本佛教嘛，然后发展到部派，然后初期大圣、中期大圣、后期大圣、后期密教，然后在印度就灭亡。那这个说法大家应该有听过吧？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初期大圣的，这个是部派里面所讲的。这样的说法哦，其实它有落入一个危机性。这个危机性就是，慢慢就好像佛教是从进化过来的，那表示大圣是后面的，不是前面的，因为前面是根本佛教啊，然后发展到部派啊，然后部派对义理上面非常注重这个佛法义理的那个讨论嘛，所以部派里面很多经论哦，都大部分都着重在义理上面去讨论去诠释，然后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18个部派就是在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你提出一个观念，我又提出一个观念，我站在我的中说法，你站在你中的说法，大家互相去讨论这个法义啊，然后慢慢得出一个结论是怎么样的啊。那我的这边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学者或者现在的对佛法这方面有研究的，他们都认为，而且是公认的，佛法是从这样来分，就是慢慢建设的从根本佛教、部派佛教，然后慢慢演化到我们现在后期的所谓的大圣啊，然后就产生一个就是大圣对佛说的一个问题啊，大圣对佛说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回这个南山北七哈，他很有力的给我们一个肯定是什么？大圣是佛说的，为什么？佛一成道就讲华严了嘛，华严是大圣啊，华严会上很多小机不能够领会，佛才从这个十权。才慢慢有见教出来，见教里面就是包括了就是见初、见重、见后嘛，这个是天台的说法。因为怎么样呢？古德我刚说，他是以佛法的义理来判教的，他不是看佛教的进化来看来判教的。因为如果你说《华严经》到中国的时候哦，其实比较晚了，华严经来的时候比较晚，它不像其他经来的比较早，所以它虽然它是来的比较晚，但是因为古德他判教，他是以佛法讲佛讲的核心来判，他不是按照佛教发展的那个历史脉络来判，所以他就不用那一套，所以完全在中国佛教汉传佛教从来没有怀疑过佛是大圣不是佛说的这个问题。大圣不是佛说是后期日本人受到西方的进化那个理论的影响来研究佛教，才发现佛教原来是这样来的啊，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后期的大圣可能不是佛教的，是古大德站在部派初期的大圣的基础上面一路演化进来的啊，这个是非常致命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致命呢？中国是汉传佛教是作为大圣佛教吗？它的根本我们都否定了，那你学后面的不是有问题的吗？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现在学术的一个对佛法的一个看法哦。而且现在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个方法，他们还是用说，你写的现在你研究的一个某一个部派，某一个理论哦，你要回到他的部派佛教的怎么样说，佛怎么样说，其实他的思想脉络就是说，你要推回他进化的源头去看，他讲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或者他的根据是怎么样，那。变相来说，我们就否认，或者是不是变相来讲，我们就承认了佛法是这样进化过来的啊。但是你现在在学术的立场上面，你不做这一套哦，你写的东西是没有利的啊。那到底你要不要这样写？你这样写的话，变成你也认为佛法是本来是这样来的。那不是产生一个自我矛盾的观念吗？但是你知道，你这样说下去，如果追根究底来讲的话，那你很多后面的就间接就否定了啊，因为它是如果是进化过来的话，它就可能不是佛说，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开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对佛法的诠释，我们还要回归到祖师的判教比较有保险，就不会落入这个问题，尤其是天台的天台的判教的架构，它完全可以逃避这些问题而且它可以说小圣是从大圣出来的，因为小圣出佛说出说的时候，小圣就是不能够了解的，佛才用全小的方法啊，跟他从最低层的说起来啊，然后目的还是要令他入圆的，那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完全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说。现在有几个人学东西，他是用佛教的这种判教的方式来诠释佛教的发展的，几乎都没有。因为你写这个东西，第一，如果是正规的学术的，你一开始就人家就不承认你的东西了，你这种说法人家就不承认了，所以后来你讲的就没办法给学术上所公认你讲的是有是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可以考虑的问题，因为我学的时候，我也是从有系统的接受佛法的训练的时候也是从这一方面来教你什么样是佛住是八十年是根本佛教嘛，原始佛教的时期嘛，然后佛灭以后就演化成部派嘛，部派然后就初起大圣，然后一路这样的。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照单全收照单全收但是问题后来到你面对这些问题以后，那你就会产生一个反问，说如果我们照单全收的话，那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学的后面的大乘就很危险就很危险所以我后来我都还是觉得回归到中国八宗各有各的判教的方式是最好的，他完全没有落入这个问题，而且大小圣他都可以兼容，他没有否定小圣的他也没有说大圣非佛说这个问题所在所以是非常好。所以我可以看见我们古德其实他这一建立这一套这么有系统的理论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不管什么时代都通用，而且可以避开很多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各位如果在这方面如果以后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敢说我讲的是对，但是我只能说你要思考一下啊。他如果按照这样进化的一个发展说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想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是值得你自己去深思。而且如果按照进化的方式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进化是不会停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还是在进化当中嘛，人类还是不断的进化当中，那为什么佛教进化到大圣以后就不再进化下去呢？既然是进化的话，它可以再发展了，到大圣以后它可能再会发展出更不同的一个系统出来呀，更新出来呀，因为它不停的进化，就是不停的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汉传、藏传什么传，几乎到大圣以后都停了，已经是定点了，没有法再超越出去。纵然是金刚圣藏传所说的，它还是大圣嘛。他没有发展说一个圣更比大圣更厉害更高的一个修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见啊佛法，而且很多学者他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发现到的文献来推断的，就是在某某地方找到某某残片，在某某地方又找到什么残片，没有找到残片的，他们就认为你这就是经可能是有问题的。很多经，现在很多汉传里面的经本都给学者怀疑是有问题的，因为汉译没有留下梵文本，西藏没有藏本，他们就说这个可能是有一个问题。最明显就是楞严经的，楞严经学者一大部分都不承认它是正经，都会认为它是伪经啊，就是因为他们根据的是说没有找到一个最原始的版本可以证明它是佛说的，不是佛说，就证明它是从印度来的。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判教，他完全不找这一套，他是由义理上面去看，能够讲出楞严经的这种境界其实也是不简单的。所以如果你站在义理上面去看，你就不会落入这个问题。而且大小甚至说，其实在我这边找到两部是从原始经典，就是增益阿含经里面所讲的。第一部是增益阿含经里面卷十八四义断，义四就是四号的四，义就是义师的义，断就是断烦恼的断，四义断品里面它有一句话怎么样说呢？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就是如来有四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非小圣所能知。你看阿含经里面他都已经提出佛的境界不是小圣可以知道的，就表示说除了小圣以外还有一个圣是比他更高的，是他们不能知的，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出来的。另外一品是怎么样说呢？他说如来圣众可敬，他这边这一品主要是说要恭敬僧宝了，圣众了，就是僧众了啊。如来圣众可敬可贵，是世间无上福田，今此众中有四相，四相就是四相四果嘛，就是出果相二果这个嘛，四德就是那个德果的嘛，四相四果嘛，即声闻圣，辟支佛圣，佛圣，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善三圣之道者，当从众中求之。 那这个是指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有三圣的说法，不是只有声闻圣，他还指出有声闻圣，有辟支佛圣，还有佛圣。因为南传的说法，他们认为佛跟阿罗汉是等同，只是一个大阿罗汉，一个小阿罗汉。但是佛很多在这个《般若经》里面都讲不一样的啊。既然等同，为什么要列出声闻圣、辟支佛圣跟佛圣出来呢？就说阿罗汉圣就好了啊。所以从这两部最原始的，我们认为最原始啊，佛最早说的《般若经》里面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佛教是有小圣、大圣之说不一样，因为后期的大圣啊，就是不是后大圣经典里面记载很多啊逼贬小圣的那个，这个我们不要引用。为什么呢？你当然站在自家立场的话，当然是说有不同的层次啊，但是我们现在找他本来依据的经典里面去做证明的话，那就可以说佛在《阿含经》里面其实就已经有讲到有不同的小圣跟大圣的分类的方法。那这个是我找到这两部《阿含经》里面所依据的来提出来给大家作为证明。那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过第一个就是我提出来的看法，就是如果是说大圣是演从进化过来的话，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再进化下去嘛？是不是那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怎么严重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圣是进化下去的话，那表示什么？后人的智慧比佛更高，那你拜佛你不如拜后人好了，就拜谁提出这些理论的祖师因为他的智慧比佛还要高，因为他可以站在佛讲的一点东西上面可以进化想出这么多不同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两点是我经过想以后得出来的一点点个人的看法所以提供给大家。那再过回归到我们这个南山北契的话，那南山北契的内容我就不再多解说因为它只是一种判教上面的方法就是每一个宗或者每一个教它都有几处它所引用的经论来作为它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宗或者教的一个依据那它完全是以经或者论的意思来判设的它完全不是站在历史上面来看的而这个就是今天因为讲四教仪的话默写想应该要先把这个它的背景交代一下为什么四教是智者大师所创发出来的，它的他所在他创这个学说之前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处在这种南山北契的熏围之下其实对当时的人其实刺激性是很大的为什么我说刺激性是很大的？因为你在这个佛教的环境里面你听这个人讲一套不一样，你听那个人讲一套不一样所以你就会引发你很多不同的思考 引发了很多不同事，而且在那种叛教的熏围之下，大家都是非常去努力去弄清楚到底佛陀一代十教他的次序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自己的大师的背景之下，他受到这些影响，然后他立即在南山北气的这种说法之上来建立了天台的所谓五十八教啊。正法法师说要默学六周要把这个讲完啊，那默学就尽力了啊，只能说尽力而为啊，可能两周就讲完了，不一定就念过就好了因为上个礼拜正法法师讲的八教大义哦，跟这个其实都很类似，其实都很类似。那智者大师他有这个，不是智者大师所写的，大家知道哦，这是地观大师所写的。那智者大师的话，他有一个本是叫《四教义》十卷，那个就讲得比较详细一点啊，比较详细一点。然后八教大义就讲得比较略一点啊。那这个四教仪的话就更略一点啊。那四教仪的成立的时代哦是宋朝，所以离开智者大师入灭都有几百年的时间啊。那四教颂哦我这边就不多解释，因为它跟后面的内容都扣在一起啊。但是我把它的颂文的意思有稍微做在注脚上面做了一个解说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了啊，只能这样讲。那这边默学有一个力不所达的一个地方，就是默学没办法找到这个四教颂到底是谁写的，所以在这边就请大家回去慢慢找一下，看看是到底谁写这个四教颂的。因为藏经里面每一次打这个关键字它就出来这几个颂，但是它就没有说是谁写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正法师会把这个颂贴在这一上面啊，因为它好像四教仪原本的文本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颂文啊，所以他贴上去，我默学就不知道他用意是怎么样，可能提供给大家参考啊。但是这个颂的意思是非常简啊，又非常严密的，把天台的五十八教都用这几个字就完全表达出来了啊，连他的断证都写出来。所以这个就不容易所以这一次大家回去就尝试一下去找一找这个四教颂到底是谁写的，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来供养给大家然后我们就明确知道四教颂是谁写的。我们知道它的作者的话，我们就大概理解它是哪一个系统下来的好，找到的话什么都可以。极乐世界门票一张哈。后期的佛教尤其是宋以后佛教就慢慢走向这个河流。合起来并流的一个趋势啊。怎么样讲呢？我们看到很多禅境大部分都结合在一起或者密啊，它没有好像宋唐以前是各自独立的啊，各宗各派各说法是各自独立的，禅是禅，静是静，力是力啊，各有各的发展，各有各的理路跟说法 它是宋元以后哈、哦，到明清哈、哦，这个河流的那个趋势哦，就越来越明显，啊，明显到我们现在哈、哦，几乎所有寺庙都不是念佛就是参禅，其他宗就很少人讲，啊，其实这个也是墨学解得了，啊，也是一个啊非常大的危机。怎么样讲呢？禅跟静哦都不注重学说，不是很注重这个教说啊啊！我们现在所看到市面上一般呢、啊、一般呢、啊，我们指一般呢、啊、哦啊，凡是停到静的，就是说你念佛就好，那其他义理上面就没有再讲了。那打坐的就说啊，打坐就好，什么都不要管啊，就变成说不，我们有了解到的，我们知道它不是这么简单嘛，净土也不是这么简单嘛，禅更不是这么简单嘛。但是一般人他没有对佛教很深入的话，他的印象是怎么样啊？就是说佛教就是哦，念佛就好，只念阿弥陀佛就好，或是在那边打坐就好。他就完全说不是你们佛教呈现的啊，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反观隋唐之前哦，非常重视这个义理的全说，所有寺庙都在讲经说法啊，非常注重这个脑袋的训练，所以引发了很多不同的很有价值的经论出来啊。因为经论论的都是祖师他对某一个学说有启发性的想法，他就把它注下来，加上他自己修正的经验，把它结合在一起，把它注写下来啊。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对教门方面有兴趣的话，其实应该要多提倡，不管是进八宗也好，好像这一次佛陀教育协会提倡这个佛陀学院是不是是非常好的十宗学院，十宗的一个学说嘛，啊，是非常好的。因为怎么样呢？十宗都有他个人特色啊，都有他非常重要的义理依据。所以我们透过这种提倡哦，跟宣扬哦，很多人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入到佛门以后，他就知道佛教不是这么简单，义理学说很严谨啊，不是看到的那一种表面的、表象的这么肤浅的一个佛教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努力的。那墨学回去常住也是一样啊，我常住也是说念佛就好啊，然后不然的话就打坐嘛，就这两个东西啊。然后墨学每一年回去，每一次回去哦，师父都要我来讲一些东西啊，然后还千交代万交代，就是说讲一些人天因果啊，讲一些故事性的啊，因为很多人听这个比较有兴趣啊。你讲义理的话哦，他们第一听不懂，第二哦会闷啊，所以还千交代万交代啊。但是墨学是不甩他啊，一讲的话都是把电台抬出来，虽然不懂。还是抬出来，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常住很多寺庙都是讲故事的啊，不是说不好，但是如果太偏一流俗的话哦，就没有佛教的特色在里面啊，就是讲一些劝善呐、啊，或者没错，这个是功用了啊，但是不能用这个作为一个长期的说法。啊，这样的话就看不出佛教的深度，看不出佛教的广度啊。所以墨学 讲的时候哦，也是跟大家讲说明这一点啊。我就说我不在的时候师父整年都在讲故事啊，你们还听不够吗？还要我回去讲故事哦，还要我回去讲这这些比较迎合大家的哦。我说就请大家包涵一下哦，我们来脑力震荡一下啊，讲一些比较有毅力性的啊，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值得我们要去努力的东西啊。学什么东西哦，我们都是要努力，学天台也是要不断的去翻啊，不断的去翻智者大师的著作或者后人的著作啊，多看啊，然后就慢慢熏习下来哦，我们印象就比较深刻一点啊。如果说偶然才看一下，其实光是名相要记得哦，就已经记不起来了啊。所以默学在这一方面，就是有时间的话，都是翻啊智者大师的著作啊，就不断的去翻，虽然很多都不懂。啊，不懂的话就慢慢去翻，去欣喜，去把他的印象摄取，啊，然后我们后来我们再看其他哦，就会得到解答，啊，因为智者大师的著作他都互通的，他这个讲的多一点，他那个就讲少一点，啊，他那个讲多一点，这个就讲少一点，所以我们在看不同的著作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互相就知道哦，原来我上次所看到的概念，他在这边就解释这个东西，但是他那一边没有讲到啊，所以这个是学天台不能避免的一个要用功的一个方法了啊。那现在我们就前面的默学都不讲，就是那个他的印经的那个，就是从第一个是释教缘起嘛，吼。释教缘起的话，等一下会简单的去讲一下啊，然后从这个第七页开始入讲，因为前面他主要就是讲释教的缘起啦，然后这一部论它是怎么样来的，然后一些古大德或者古大居士帮他作序啦。那这些的话大家可以看看，那就我们就从那个，那我们休息多久，休息10分钟。